让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箴言22章第6节，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教会特别安排来一盆花，在这里要恭贺每一位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那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母亲的爱，常常是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过去多半都是写张卡片，请吃个饭就算了。但事实上，母亲所付出的一个爱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领会的。我就想到我的母亲，我从小时候开始就记得她每天跪在床边为我祷告，一直到我长大，甚至我做了牧师之后，他还是每天不停止在为我祷告，直到他离开世界为止。我相信现在他天上恐怕还是每天在为我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从小长大，我们看见母亲的爱跟挂念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要向我们每位母亲说一声谢谢，是因为你们的爱让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有人说，在现今的世代，教养儿女是一件叫人谦卑的功课。我相信每一位现代的父母都深有同感，因为时代真的不同了，教养儿女是越来越不加不容易。虽然随着科学的进步，好像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但是这个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复杂，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选择。以前做父母的在教养儿女上是无上的权威，现在呢，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而已。我们怎么样呢，在现今这样的世代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儿女呢？今天早上从四方面来分享怎么样面对成长中的儿女。首先第一个，不要轻忽你对儿女的影响力，不要轻忽你对儿女的影响力。虽然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是越来越复杂，虽然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感觉无力感，我们觉得影响力越来越小，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你在你儿女的身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其实随着年日的过去，回头看一下你的儿女，他们不是充满的影子吗？他们的长相，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喜好习惯，不是充满你的样子吗？你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仔细看看你自己，无论你察觉与否，喜欢与否，你是多么像你的父亲及母亲啊，不是吗？我的父亲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但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我真是越来越像他了。他的长相，他的神情，他的个性，他的举动，真是太像了，连头发都像了。虽然我不喜欢，也没有办法。再看看我自己的女儿，其实他们很多方面跟我跟师母真的很像，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喜欢，但也没有办法，也没有人故意叫他们一定要这样，不是，但是就是自然而然，这是成长的过程嘛。这些年我真的发现，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过去我们有多少的争执，多少的冲突，但至终回头看，他们真的是踩着我们脚印向前走的人呢。所以不要轻忽你对你儿女身上的影响力。做父母的人，当我们在面对儿女成长的时候，不要太急着为他们担心。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先要好好的为主而活。因为儿女眼睛是雪亮的，不是吗？他们看得很清楚哎。而且有一位父亲带他儿子要参加主日崇拜，他希望他的儿子多学点主的道理啊。没想到散会之后，他儿子对他说，哎，爸爸，为什么人在讲台上一直讲你啊？弟兄姐妹，你若想你的儿女来跟从主，你自己最好先来跟从主。你若是希望你家人改变，那你自己最好事先来改变。今天你不能够一天到晚期待你家人改变，你自己却不求改变你自己吗？ Evelyn Christensen， 他是美国妇女祈祷会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常常为主奔波，到处去讲道。有时候她回到家里，她就发现她的丈夫跟女儿好像对属灵的事情都没什么兴趣，既不读经也不祷告，所以她就常常提醒他们说，哎，要爱主啊，不要贪爱世界。 有一天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也在讲他们，哎，要爱主，不要爱世界。忽然他女儿就爆发了，他女儿跳起来说 Mom， 你不要再讲了，你讲这些话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哇，他吓死，他怎么会这样子，女儿这样的反应呢？他说，我真的像个法利赛人吗？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他。当他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想起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三次对父神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主你的意思。他就明白过来，他就在神面前做了这样的祷告。他说，主啊，不是去改变别人，不是去改变我的丈夫，不是改变我的儿女，主啊，求你改变我。而每一天他在神面前就做这样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不久之后，有一天他在家里厨房在切菜，他女儿就走回家了，看见他就很高兴，他说 Hey mom， 我在圣经上看到你，哎，你怎么会在圣经上看到我呢？他说，是啊，因为我在圣经上看到所有的美德都在你的身上呢。哇，哈利路亚，神借着他的改变也改变了他整个家庭。所以一点不要轻忽你对儿女的影响力，只要你的生命被改变，那么他们的生命自然会被影响而被改变的。 Amen。 第二，要陪伴你的儿女成长，要陪伴你的儿女成长。因为你们成长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父母的跟做儿女的看同一件事情的角度是不同的。对一个成长中的儿女而言，他们所看见的永远是过程的本身，但做父母的常常看见的是将来所期待的结果。所以为什么你要教小孩读书这么困难吗？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现在的辛苦吗？可做父母看见是将来美好的愿景嘛。所以对儿女来讲，嘿，今天都过不去了，你还讲什么明天呢？对父母来讲，明天那么重要，你今天为什么不能忍耐一点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无法沟通，其实这都是成长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做父母的要学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学习接纳，要学习接纳。你说他是我的孩子，我怎么不接纳他？没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对你的孩子来讲，他有没有感觉到你的接纳呢？你要知道，接纳是一种感觉，就好像我怎么知道你接纳我呢？那就是当我在讲话的时候，你没有一下子就顶回来；那就当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一下子说没有营养啊，那我感觉到你接纳我了吗？也许我吃的东西真的很没有营养，但当我感觉到你接纳我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接纳你跟你的想法了嘛。所以接纳是很重要的，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学习接纳他们，要学习接纳他们的音乐，不要嫌音乐吵，不要说那 rap 都乱唱。我告诉你，人家 rap 还有音乐比赛的，我告诉你都是有规则的。我们看见音乐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要接纳，也要接纳他们的朋友。特别是当你的女儿交男朋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一下子说将来没饭吃怎么办，先接纳嘛，接纳之后才有沟通的机会嘛。也要接纳他们的想法。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很急于想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儿女。你要知道，中国父母对儿女有一句经典名言，是每一个连续剧都会出现的，那句话就是，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听过没有啊？你讲过没有啊？可是儿女一点都不觉得，可见的有沟没有通啦，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沟通方式。沟通的目的不是要灌输儿女我们的想法， 反而是要谦卑下来，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跟感觉。一旦他们感觉到你的接纳，他们才会反过来接纳你的想法的。所以要学习接纳。第二，要学习忍耐，要学习忍耐，忍耐太重要了。特别当你看见你青少年的儿女的成熟长大是这么的缓慢啊，怎么讲都还是那么不懂事啊，怎么办？首先让我提醒你，现在你觉得这些青少年的成长很缓慢，什么时候才能熬过啊？但事实上，青少年在你儿女的一生当中是只是在很短的岁月而已啊。现在如果你问我女儿她青少年的时候做的事情，我告诉她可能根本记不得，而且她也根本没有兴趣去记得。只有我们这些老爸老妈还在想当年，人家现在好多事情忙得要死了。当你的儿女在青少年的时候，你以为成长很缓慢，其实一转眼就过去了，而且过去之后也无人再纪念啊。其次，圣经也提醒我们要像农夫啊，忍耐等候土地的出产嘛，千万不要揠苗助长了。什么叫揠苗助长啊？意思就是农夫啊，看见这个秧苗怎么长得那么慢，所以想帮他一下，拉一拉拉，没想到揠苗助长的结果就是秧苗都死光了。同样的，不要急着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勉强你的儿女成长。第三，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儿女在现在所成立的一些事情，我们很担心，但事实上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那些年轻时代所做的事情他们也不见得会再去做了。我还记得我女儿啊，小女儿在上大学之后有3年多的时间呢，拒绝吃肉，完全是 vegan。因为他看了 YouTube 上面很多屠宰动物的一些画面，搞得我们全家不知道如何是好，每次要出去吃饭大伤脑筋啊，要到哪里去找一个皆大欢喜的餐厅呢？我后来发现，嘿，中国餐馆倒是有很多素菜可吃啊，如果你还不知道啊。当然在那时候我也很担心他的营养到底够不够啊。可有一天他自己忽然想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纽约去看他，那到了中午的时候要去吃饭，我就说，哎，我们要去哪里吃饭呢？他就对我说，我决定要恢复吃肉了。我吓一跳，我怎么回事啊？他告诉我，前两天他在地铁站摔了一跤，才发现他没什么力气。他说他开始重新吃肉，那我就建议他，哦，我说你太久没吃肉了 ，OK， 我建议你啊，从鱼开始吃起吧。结果他点了个大牛排，而且太血的，我差点没昏倒啊！我开始明白了，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神会各按其时叫他们成长嘞。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各按其时这个句子，这表明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有他自己的时候的嘛。做父母的，我们要存着一个接纳忍耐的心陪伴他们，他们必然能够在神的时候成长的。 Amen。 第三，要调整你对儿女的期望啊，要调整你对儿女的期望。我发现一件，中国父母跟儿女之间冲突最大的原因就是期望。这不是说我们不爱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但问题是人的爱是太有限了啦，人的爱就爱到深处就问题重重嘛。什么问题呢？就是 control， 辖制，一切都按照我们的心意方法去做。这种不正确的期望就使得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而不会求别人的益处，冲突就产生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人无论怎么想，我们所想的都太有限了。难怪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里说天怎么高过地，哇，地怎么跟天比，没得比，就像中国话说天壤之别，差太遥远了嘛。换言说，今天我们人呢，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儿女有多少的期望跟想法，与神的心意相比啊，那这相差太遥远了啦。这为什么我们需要把我们对儿女的期望带到神的面前，容许神按照他的心意来调整我们的期望。我就想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嘛，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还记得玛利亚是站在十字架下面。有时候你很难去想象当时玛利亚的感觉，不是吗？耶稣是神所赐给他的孩子，那是很特别的一个孩子嘛。回想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真的是天使报信啊，那个是东方博士来朝拜，有谁家的孩子是这样的，这么特别啊。当耶稣长大之后，还是圣殿里面，你看见他讲到这么有能力，行多少神迹奇事，众人都来跟随，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孩子都是足以让母亲骄傲的孩子。可现在时候到了，也许耶稣必在按着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景象可以说跟他过去所期望的那个弥赛亚伟大的君王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也要说，当玛利亚选择顺服下来，后来神怎么样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万民的救主，这也是远远超过玛利亚所曾经想象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让神来调整我们对我们儿女的期望，好让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呢？多少时候我们做父母，我们对儿女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期望，从光宗耀祖到养儿防老，哪样不为你自己啊？也许你说啊，牧师，我不是这样，我没有求这么多了，我只求他不丢人就好，不丢人就好了啦，不丢人还是为你自己，不是吗？今天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孩子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有计划，正好像神在你我身上是有计划的一样。今天做基督徒的父母们，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带进神的计划当中，而不是把他带到我们的期望当中。 Amen。 这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嘛，我们看见当耶稣小的时候，玛利亚是按照他的期望自己带领耶稣的，所以他带他到圣殿去，为什么？因为他希望耶稣真的成为这个真正的弥赛亚嘛。当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一切也都好像按照玛利亚所期望的正在进行，一直到那一天，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他一切的梦想跟期望都破碎了。但其实不是破碎了，而是神的道路跟他的道路不大一样而已嘛。事实上，神的道路真的是高过他的道路。感谢神，我们看见玛利亚，她是个顺服的人。她那天没有在十字架下面对神说：“神啊，不是这样的，不应该如此的。”她顺从了神，她容许神来调整她的期望，而至终她亲眼看见神荣耀的心意得以成就在她儿子身上。哈利路亚！弟兄姐，我的意思不是要每个孩子都来做传道人啊。事实上光靠传道人也不足以改变世界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工程师、律师、医生，也是不足以改变世代的。我们需要有各行各业的人，我们需要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文学家，甚至伟大的电影工作者。我们要容许神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进入到各行各业当中。 Amen。我就想到我的大女儿，当她在UC Irvine 读书的时候，到了第二年，她决定要离开 UC， 要去读服装设计。你知道，在那段时间，对我这个老爸真的很挣扎， 这真的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父母的期望啊，真的不是。我说主啊，那真是出于你吗？我多少的挣扎在那里，但在那时候我还是选择顺服下来，因为我看见他里面对这样一个设计这种喜好，那种热爱。感谢神，这些人我真的看见，虽然他现在没有在这个服装设计这个行业里面，但我真的看见我的女儿啊，我常常跟她说，她是个 beautifier 啊，什么意思？所有的事情到她手上就变得美丽了，就变得美丽了。现在她所布置的婚礼，常常出现在婚礼的杂志上，她就有这种能力，把一个很平凡的事情变得很美丽。我还记得这两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后院正在请一个园丁重新来设计，重新来做。那我请他来的时候，我跟他告诉他我想做什么这样的，我就发现那个园丁听我在讲，他就一充满怀疑的脸色看着 Are you sure 你要这样做。后来等着我女儿出现了，一两句话讲完啊，园丁就哇充满了满意的笑容，哦，一定美极了，这样做一定美极了啊！我真的看见他真的就是 beautifier， 使这个手中的事情能够变得美丽的人。我们看见神真的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神所给我们个人的道路也各都不相同。今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容许神来调整我们的期望，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进到神的心意，带进到神的计划当中。 Amen。 第四，要放手把儿女交托给神，要放手把儿女交托给神。放手的意思不叫什么都不管，不是，放手是把你的儿女交在神工作的手中。相信无论你的孩子现在情况是如何，无论你与他的关系是如何，神仍坐在宝座上，他仍能够在我们家庭当中来工作。你说怎么样才能够放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的为你的儿女祷告。也许你会说，哎，只好祷告了，好像祷告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No, 弟兄姐妹，我常常说祷告不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祷告永远是最好的办法。 Amen。 因为当人的能力跟话语都有限的时候，只有神仍然能够在人心中带来改变的工作。你知道我很喜欢浪子回头的故事，每次我都读到浪子回头，都特别能够体会那个父亲的心啊。也许你会说啊，那个父亲真的很笨啊，明明知道这个浪子拿了钱一定会乱花的，为什么还要给他呢？换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但问题是，今天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你所看重的是那些金钱呢？你还是看见那个儿女的心呢？那位父亲，我告诉你，他所看重的是他孩子的心，他看重的是他与这个孩子的关系。而至终这个浪子回到他的父亲面前。同样，今天在你的家中，当你看见你的孩子渐渐远离你，甚至一讲起话来就要吵架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常常说，当你在这种时刻， Don't get mad， 不要生气，Don't be sad， 不要悲哀， but pray， 要祷告，而且迫切的祷告。 Amen。 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第七节怎么说呢？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要祷告，持续的祷告，放手交托给神，而且相信你的儿女在神的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的。 Amen。 你看历世历来多少浪子回头的故事啊。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的儿子 Frank Graham， 我们看见他年轻的时候多么背离，是到中年的时候才回转归向神。现在他承继他父亲，成为一个影响美国的基督教领袖。哈利路亚。在灵恩界我们也看见 Oral Robert， 他的孩子 Richard 也是年轻的时候多么悖逆啊，一到中年才回头，现在在神手中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 所以不要灰心啊，要持续的祷告。 Jim Dobson 一个非常出名的基督教心理学家这样说，他无论一个青少年有多么的悖逆，他说 85% 根据统计 85% 的青少年长大之后会回到他父母亲的价值理念。哇，这个统计应当让你心得安慰，不是吗？所以无论你的光景是如何，你儿女光景是如何，你要坚持相信神的应许，并且持续的祷告，你就能够经历神翻转的大能。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现在在这段居家隔离的时间，我深深的相信这也是神所给我们最好与家人连结的时间。以前因为忙碌的生活，我们常常遗憾不能够跟家人有更多的互动，现在却是神所给我们最好的机会了，不是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主动的去关心我们的家人，神就能够使一个做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家庭，让我们在家庭当中能够经历并且享受你的爱。我就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特别在居家隔离的期间，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和睦，赐下极大的喜乐在我们中间。主，在这特别为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在你在这个时刻你的母亲就在你旁边或在远方，无所谓，举起手来，特别为你的母亲来祝福祷告。亲爱的主，我为每一位母亲来祷告。你知道多少时候他们为了家里的事，为儿女挂虑忧虑，你知道他们的心，你知道他们的爱，把他们都交在你手中。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啊，让你自己的爱充满在他们心中。主，愿你自己亲自使他们的心在你面前有个满足的喜乐。为他们来祝福祷告，也求你让他们心所愿的，主都要成全。祝福他们，他们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你不但垂听，而且你要应允他们的祷告。我知道有些母亲真的为一些事情长期的在祷告，主啊，求你擦干他们的眼泪，求你成全他们的祷告。求你在今年的母亲节，是很特别的母亲节，我知道你要为他们成就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事情，你要特别的恩待每位母亲，在今年的母亲节有格外的喜乐大大充满。哈利路亚，把他们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